我们在天上的父神，你是大有能力的神，你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，你是独行其事的神。我们感谢你拣选了我们，赐给我们永生的盼望。我们也相信你必照着你的信实，你的大能来坚固我们的信心，带领我们走在你赐给我们的生命路上，直到见主的面。我们再次到你面前，一起来思想你的话语，就求主你继续引领帮助我们。我们感谢赞美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今天一起分享，一起来思想出埃及记的第14章。在思想之前，我们仍然有几个问题提出来，我们一块儿带着这些问题一起来思想神的话语。一共有7个问题。第一个，神为什么要让以色列人转回，而不是继续前行？第二，埃及人本来是催逼以色列人离开埃及，但是后来他们却说成是以色列百姓逃跑，他们为什么要这样说？第三，第10节提到以色列人举目看见埃及人赶来，就甚惧怕，这对你有怎样的教训？第四，11到12节，以色列人发怨言。那么以色列人为什么发怨言？你认为发怨言与信心有怎样的关系？你有没有发过怨言？第五，第13节提到不要惧怕，只管站住，这对你有怎样的启示？第六，当埃及军兵追上以色列人的时候，永驻为什么从以色列人的前边转到后边立住？第七，神是如何为以色列人征战的？前面第12章，在逾越节的晚上，也就是正月15日的半夜，神击杀了埃及一切投生的，无论是他们的长子还是牲畜里面投生的，全部被神击杀。然后那么这些埃及人就催逼以色列人离开，所以以色列人是昂首坦然无惧地离开埃及。但是从14章来看，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危机彻底解除，因为埃及人行无过来以后，马上就要追赶他们，让他们再次回到埃及。14章的第一节，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那下面就是神向摩西预告，让摩西预先知道法老将要后悔，然后要带领兵去追赶。2到3节，你吩咐以色列人转回，安营在比哈西路前密夺和海的中间，对着巴利喜奋靠近海边安营。法老必说以色列人在地中绕迷了，旷野把他们困住了。这提到转回，就是以色列人本来再往前走就可以进入旷野，但是呢，神没有让他们继续往前，而是让他们转回。往哪转呢？就是让以色列人向红海靠近。而红海走到红海，那红海就把路堵住了。这里面神要显明他的作为，他下面会看到。那么这儿的让以色列人转回，不是说转回到原来的出发地， 最后到埃及是转变方向。也就是这个时候以色列人按照神的吩咐就突然改变了线路，这个线路一改变，其实给埃及的法老也造成了困扰。所以法老以为是以色列在地中绕迷了。法老不知道的是，这正是神的计划。神设下这样一个计策，诱使法老继续追赶以色列百姓。既然绕迷了，不知道方向，那么追赶很容易的，很容易把以色列人逼回埃及。同时，神借着法老追赶以色列百姓，那么神要在红海审判法老，让他全军覆灭，在埃及人全军的身上得荣耀，坚固百姓的信心。这儿提到说，对着巴利洗分，那说明这个比哈西路密夺在红海的西岸，巴利洗分在东岸，彼此相望。以色列人在地中绕迷了，法老必说以色列人在地中绕迷了，旷野把他们困住了。这说明一点，就是法老其实一直在监视着以色列人的一举一动啊。虽然他们就是啊催逼以色列人离开，同意他们离开，但是一直关注着监视着以色列人。法老必说，那直译过来就是法老必弄以色列人说。这表明就是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始终都是法老的一个心病。其实他是不甘心的，他是不愿意让以色列人离开的，是不得已，因为所有的长子每一家都死了人。法老必说，这也显明了神任凭法老心感应的一个结果啊，心感应的人一定会后悔。我们今天走在神明的路上，有时候真的也需要转回，所以神常常把我们放到环境里面。神让我们转回，但是不是让我们转回到世界当中，不是让我们再随从世俗。神有时候让我们转回，有时候让我们绕道而行，无论是哪种情况，这里面都有神的美意。我们所做的就是只管顺服，不是凭自己的心意而行啊。这个我们就是讲起来容易，真的行起来非常难，顺服非常难。我们好多时候是顺服神，顺服着就开始凭己意而行了，按自己的想法去服侍神了，按自己的心意去走这条路了。法老不明白以色列人这种不正常的行军路线，这恰恰说明了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，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啊，以赛亚书的55章第9节。所以哥林多前书的2章14节就提到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，反倒以为愚拙，并且不能知道，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参透。所以法老他根本不明白，因为他不信神，他里面没有圣灵，永远不会知道。今天也是，今天教会里面也有一些，其实一些拜子那些假弟兄，他们有这个圣经的知识啊，说起来头头是道，甚至你听他祷告得非常好，但是他没有生命，里面没有圣灵，只是知识上字义上好像明白能讲出来，其实神的心意他根本不明白，参透不了。包括那些假师父啊，在台上讲那些假的牧者，都是这样。 所以这些不幸的人，这些世人，他们行事为人是凭着眼见，而真正信靠神的，神真正所拣选的是凭着信心。第四节，神说，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，他要追赶他们，我便在法老和他全军身上得荣耀，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于是以色列人就这样行了。前面12章39节是法老催逼以色列人离开，之所以催逼是出于无奈，不是他的本意。那法老的心现在又再次刚硬，他一旦刚硬就会和前几次一样变水是反悔。前面第8章、第9章、第10章、第10章反复提到，每一次答应了过后就后悔了反悔，这是心刚硬的结果。神说法老他要追赶他们，这就神告诉摩西预言接下来将要发生什么事。我便在法老和他全军身上得荣耀。那么这个得荣耀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指的下面的23到28节神对法老的审判，在红海里面审判了他们，彰显了神的全能和荣耀。主耶稣也说那些假冒伪善的人说他们也得了他们当得的荣耀，就他们承受了他们该承受的刑罚。当神在这些恶人身上施行刑罚、施行公义的时候，那就是神得荣耀的时候。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前面也提到，神在行那些神迹的时候，刑罚埃及全地的时候，埃及人知道这是神的耶和华的作为。那这次神让埃及人再次知道他是耶和华，再一次认识神的权柄和大能，知道神是轻慢不得的。以色列人这样行了，我们看到以色列是顺服神所吩咐摩西的话，所以就神让转回他们就转回，神让安营他们就安营。这是顺服的生命，是神所喜悦的生命。后悔就是第五节要说的变心，变心还是这个心里面的想法变了。无论是法老、以色列人还是今天的我们，常常是环境一面心就跟着变。那么神这儿特意吩咐以色列人转回，不仅引出法老的变心，也写出神百姓的本相。第11、12节他们开始发怨言。所以神做的每一件事都不是无的放矢，都是他的计划。神知道法老的这个刚硬的心，也知道百姓的本相，虽然他百姓现在是顺服神的旨意转回安营。所以神要借着红海审判变心的法老，也要借着红海坚固以色列人的信心。在箴言书的28章14节说，常存敬畏的心变为有福，心存刚硬的必陷在祸患里。在何西阿书的6章3节也提醒我们，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，竭力追求认识他。他出现却如晨光，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，像滋润田地的春雨。这让我们说务要认识耶和华，竭力追求认识他，是竭力。所以我们要真的每天要常常读经，去思想神的话。第5节，有人告诉埃及王说，百姓逃跑， 法老和他的臣仆就向百姓变心，说我们容以色列人去，不再服侍我们，这做的是什么事呢？后悔了，百姓逃跑。以色列百姓其实不是逃跑，是法老和埃及人催促他们离开的。他们这样说，说百姓逃跑，其实是暗示他们已经反悔，不承认自己当时的作为。所以以色列人必须为自己的逃跑负责，这是他们的想法。这也给他们一个合理的借口，要追赶以色列人。法老和他的臣仆就向百姓变心。这表明从法老到臣仆都后悔容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，现在全部都后悔了。这做的是什么事呢？就法老和他的臣仆好像都在责怪自己，说这么傻，这做的什么事呢？不应该让他们离开吧？怎么就让他们离开了？以为旨意就是必须挽回局面。这儿他们是自己责问自己。那么圣经里面也记载了很多这样的责备，是责备别人的。在创世纪的三章十三节，神当时对这个夏娃说，你做的是什么事呢？在责备夏娃。在创世纪的十二章十八节，这是四百年之前的事了，埃及的法老召了亚伯兰来说，你这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？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她是你的妻子？这责备亚伯拉罕。在二十六章的第十节，当时是腓力士的王亚比米勒责备以撒，说你向我们做的是什么事呢？民中险些有人和你的妻同寝，把我们陷在罪里。那么在士师记约拿书里面也提到过，这做的是什么事呢？这责备。那现在是法老和他的臣仆在责怪自己，不该把以色列人放走。法老容以色列人离开，是因为在埃及有大哀嚎，没有一家不死一个人的，是迫于压力。那法老的变心呢，是因为现实的利益和他们本来就很感应的心。那今天很多人拒绝福音，其实和法老一样，只在意眼前的利益，也是因为自己的骄傲自义。埃及人把催逼离开变成了百姓逃跑，这完全是颠倒是非。我们常听到一句话，是颠倒这个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。这就是这个世界的本相，世界根本没有公义可言，只有利益啊！我们现在这个见的太多了，从君王到百姓全是这样，他们的立场不是站在正义的方面，而是站在利益的角度。这提醒我们，作为神的儿女， 作为天国的子民，我们不可以一口两舌，不可以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。在雅各书的三章九到十节，雅各提醒我们，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，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造的人。颂赞和咒诅从一个人口里出来，我的弟兄们，这是不应当的。六到七节，法老就预备他的车辆，带领军兵同去，并带着六百辆特选的车和埃及所有的车，每辆都有车兵长。带领军兵同去，表明法老是亲自带领军兵追赶以色列人。光特选的车就有六百辆，浩浩荡荡。这个反映的一点就是法老是志在必得的这种决心，一定要把以色列人追逼回埃及。这让我们想起四百多年之前，四百年之前的法老是用车把以色列人、以色列一家，就是雅各一家，作为座上宾接到了埃及，在创世纪的四十六章第五节。那四百年过去了，今天的法老却是将以色列人视为仇敌，竟然动用了众多的车辆追赶他们，要把他们逼回到埃及。在诗篇二十章第七节就说，有人靠车，有人靠马，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。也就是说，唯有靠神的名才可以得胜。所以法老虽然是六百辆的战车浩浩荡荡追赶，但是他的企图注定会破灭。第八节，耶和华使埃及王法老的心刚硬，他就追赶以色列人，因为以色列人是盎然无惧的出埃及。法老追赶以色列人的原因，竟然是因为以色列人盎然无惧的出埃及。因为以色列人是盎然无惧的出埃及，所以法老要追赶。那法老追赶的是神使他的心刚硬，是神任凭。那从这里看，就是以色列人就这么公然的、理直气壮的、盎然无惧的，在法老的眼皮底下出了埃及。那法老现在觉得自己的尊严受到了践踏，不甘心。所以我们看到，一个人只要活在神的任凭当中，这个人的言语行为一定是肆无忌惮，一定是为所欲为。九到十节，埃及人追赶他们，法老一切的马匹、车辆、马兵和军兵，就在海边上靠近比哈西路，对着巴利西分，在他们安营的地方追上了。法老临近的时候，以色列人举目看见埃及人赶来，就甚惧怕，向耶和华哀求。我们看这个变化，现在以色列人是开始惧怕。要知道，当时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是看见神的大能，所以是盎然无惧的离开。那现在呢，他们突然看见了眼前浩浩荡荡的以色列人，看见的是环境。那前面又是红海，后面是强盛的追兵，所以 在惧怕当中，对环境看见环境的时候，就会全然忘记神刚刚在他们眼前向埃及降下的实在，忘记了神的应许，就开始惧怕。我们也常常这样，向耶和华哀求。经文当中没有说他们哀求什么，但从下面他们所发出的这些抱怨啊，十一十二节的抱怨，我们可以确定他们的哀求并不是凭着信心坚定的仰望神的祷告，不是这样的祷告，不是寻求神的帮助。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人要面临出埃及以后第一次这种信心的考验。那么在接下来他们通去往应许之地的路上，以斯又一次要经历这种信心的考验。我们今天也是，我们每天其实都在经历这种信心的考验。有的弟兄姊妹在考验当中正软弱了，跌倒了，甚至离开教会了。有的弟兄姊妹在考验当中信心越来越坚定。以色列百姓可能是以为法老和埃及人催逼他们离开埃及，就不会再拦阻他们了。但是，完全出乎所料，埃及法老的军兵竟然浩浩荡荡地突然出现在他们眼前。他们这个时候是不知所措。所以从这儿让我们看到，这个世界也从来都不会停止对我们的逼迫。撒旦时时刻刻都在毁坏我们，都在抵挡我们亲近神。所以彼得前书的五章八节就提醒我们，务要谨守警醒，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，寻找可通吃的人。十一节，他们对摩西说，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，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？你为什么这样待我们，叫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？以色列人刚才在第十节提到是看到了环境，先是生惧怕，惧怕过后紧接着抱怨就来了。在困难面前，这些以色列人不是寻求神的心意和帮助，不是凭着信心祷告，而是埋抱怨。他们表面上是抱怨摩西，其实是抱怨神。在撒母耳记上的八章七节，神当时就告诉撒母耳说，他们不是厌烦你，是厌烦我。抱怨神所拣选呼召差遣的人，就是抱怨神。因为说差遣的是按照神的心意行事。这也是出埃及以后以色列人第一次发怨言，以后会不断的重现，一次又一次的发怨言。出埃及之前，在五章二十到二十一节，是以色列的官长抱怨。那么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，摩西也曾向神诉苦。那现在，百姓公开的向摩西抱怨。发怨言，他们说，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，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？这个话很重了。那么在他们认为现在是必死无疑了，因为前面是红海挡住了去路，那后面是追兵浩浩荡荡的以色列，这个埃及人根本没有办法对抗，只有死路一条。所以他们说，与其死在旷野，还不如死在埃及。 那你带我们出来干什么呢？你为什么这样带我们，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？他们宁愿在埃及继续为奴，被苦害，也不愿意经历眼前的困难。他们认为是摩西把他们带到了绝路，后悔当初听了摩西的话，跟他出来。十二节，我们在埃及岂没有对你说过，不要搅扰我们，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吗？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。这个在前面是没有这儿的记载，这儿提出来了，说明他们当时是不愿意出埃及的，好像被神逼着出埃及，不情愿的出埃及。亚伦和摩西第一次见法老，遭到法老拒绝，在第五章。那个时候法老就更加苦待百姓。那么以色列的官长就向摩西发怨言。那么从十二节来看，其实当时百姓也一样表达过对摩西强烈的不满，不愿意出来，反对摩西带领他们出来。这说明这些以色列人这400年，他们已经习惯了被奴役，习惯了被苦待。虽然在痛苦中不断的发出哀声，但是真正到了解救他们的时候，他们却又不愿意做出改变，不愿意离开埃及半步，宁可苟且偷生，也不愿意在自由当中承担这种风险。这是我们今天不少信徒的心态，在特别苦的时候，特别艰难的时候，在那儿求告神，希望神把他从苦难当中带出来。但是真的把他带出来，要让他走这条十字架的路的时候，他又不愿意了。所以今天好多弟兄姊妹真的是要神的恩典，不要赐恩典的神，是很可怜的。这些以色列人，我们从他们的这个抱怨当中可以看出来，他们最纠结的不是苦，而是死。苦一点回埃及为奴，苦一点不怕，但是不要死在旷野，不要死在这里。当时在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是无惧死亡，为什么他不怕呢？包括以撒也不怕呢，因为有复活的盼望。亚伯拉罕在信心里面看见了神复活的大能，相信以撒即使是献祭死了，他也必复活，回来的时候必然是他和以撒一块儿到山下去和仆人相聚。而现在这些亚伯拉罕的子孙竟然都惧怕死亡。弟兄姊妹，怕死最根本的原因是对神缺乏信心，怀疑神的能力，怀疑神复活的大能，怀疑神的拯救。怕死的弟兄姊妹，他根本不是真的信神。他觉得可能听了以后觉得不舒服，但是这是事实。一个真正信神的弟兄姊妹，相信神的弟兄姊妹，他绝对不会怕死。所以历史上有那么多的信徒甘愿歪足殉道，也不愿意向世界妥协。 所以这些怕死的人，就像希伯来书二章十四到十五节说的，不晓得，不懂得，不知道，神他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，便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。十三到十四节，摩西对百姓说，不要惧怕，只管站住，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，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，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，你们只管静默，不要作声。面对百姓的怨言，摩西是什么反应呢？摩西没有责备，没有指责他们，因为这是第一次。我们做这个父母的都知道，都有经历，孩子第一次犯错误的时候，可能不会责备。那么现在摩西没有责备这些发怨言的百姓，而是鼓励他们凭信心安然立定。这儿提到是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，那么这看见百姓看见的是埃及人赶来，而摩西要让他们看见的 是什么呢？要看见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。那摩西告诉百姓，他们所惧怕的埃及人以后永远都不会再看见了，是要审判他们，让他们葬身红海。这个时候的摩西虽然也不知道神下步如何行动，是还没有告诉他下步让他下海深葬，他不知道，但是他心里面坚定的相信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。神所说的他在法老和他全军身上得荣耀必然会应验，所以摩西对百姓说，不要惧怕，只管站住，看神如何施行他的救恩。那么神必为他们征战，而百姓所要做的是只管静默，不要作声，你在那看就行了。其实很简单，但是真正行动起来很难，因为眼前是黑压压的埃及人就在那里要攻击他们。不要惧怕，只管站住，看耶和华。这也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在软弱的时候应对一切难处的秘诀。不要惧怕，因为神是全能的神，一切都在他的权柄之下，也在他的掌控当中。神有能力成就一切的事。只管站住，这是信心，相信神必为我们征战。看耶和华，这也是信心，静静地观看神如何成就他奇妙的作为，如何在我们眼前胜过一切的仇敌。所以今天其实神也借着这句话一直在鼓励我们，不要惧怕，只管站住，看耶和华如何施行他奇妙的作为。这是需要信心，需要坚定的信心。好，今天分享到这儿。